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849号到865号。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是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看教会的职工性，就是传教的使命。第二个问题呢，是看教会的第四个特性，就是宗徒的传承。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教会职工性的要求，传教的使命，849号。传教的命令，被天主派遣到万民之中，作为普世救恩圣事的教会，为了本身的职工性的基本要求，为了服从其创立者的命令，并努力向全人类宣讲福音，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看，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马窦福音28章19到20节。在这个849号一开始呢，他就引用了这个教会传教工作法令，那么简称是 AG。 法尔大公会议文献里面的一共16个文件，4个宪章，9个法令，那么这其中的一个法令呢，就是教会传教工作法令。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要多次引用这个文件。那么这显示呢，那么这里呢，主要是想跟我们强调呢，传教的动机呢有两点。第一呢，是教会本身大公性的要求；第二点呢，就是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命令呢，这一点呢也很清晰，是耶稣在升天之前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你们要去向万民传播福音，这样的非常清楚。我们看第850号，传教使命的起源和目的。主的传教命令的最后根源在于至圣三位一体的永恒之爱。旅途中的教会本质上既具有传教的使命的特性，因为依照天父的计划，教会本身导源于子的使命和圣神的使命，而传教使命的最终目的无非使人参与父与子之间在父子的爱之神内的共荣。我们看到第850号呢，如果我们看其中的第二句话哈，就是传教的使命的最终目的无非使人参与父与圣子之间在父子的爱之神内的共荣。那么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救主使命通谕，这是一个特别跟传教有关系的一个通谕，它是教宗若望保罗二世呢在1996年所发布的一个通谕。那么请大家记得哈，在这一段呢讨论传教的这个篇幅里面呢，你会发现呢有三个教会的文件特别受到重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上一段里面所提到的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简称是 AG。 那么第二个文件呢是救主使命，那么这个是通谕啊，来自教宗若望保罗二世1990年发布的。那么第三个呢，是在下一段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教友传教工作法令，简称是 AA。 所以呢，这三个文件呢是在这一段里面是被不断的这个重复来使用，因为呢，这是在我们最近的这些年里面呢，关于这个传教呢，在教会官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个三个文件。那么在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呢，对凡是有兴趣的这个教友和愿意在这些主题上进行深入发掘的教友呢，你不妨去找到相关的这个文件呢去进行扩展阅读，因为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学习和理解相关的主题呢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因为天主教教理其本身呢，它有一个纲要的一个属性，它基于篇幅的原因，它没有办法针对一个问题呢把它完全展开进行详细的讨论。那么所以呢，这不排除啊，如果有人想做相对比较详细的阅读的时候呢，他可以去参考必要的资料去看其中的内容。我们接着看这个850号哈，是源自天主圣三内的爱促使了教会呢出去传教，而子和圣神呢都是被派遣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在天主圣三的关系当中呢已经看到了。那么最终呢，使人呢借着传教的这个原因也能够进入到天主圣三的共荣之中，那么也就是跟天主有关。那么这个关系呢，除非是借着传教，否则是无法达成的。我们看851号，传教的动机，天主爱所有的人，教会呢一向从这爱中取得传教心火的力量和职责，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林多人后书5章14节。因为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地茂德前书2章4节。天主愿意众人因认识真理而得救，而救恩可在真理中找到，那些顺从真理之神的感召的人已踏上了得救之路。然而受托保管这真理的教会必须迎合他们的愿望，把真理带给他们，因为教会相信普世的救恩计划，他才必须是向外传教， 那这里呢，我们留意哈，第一句话就是851号里面的这个第一句话，就是天主爱所有的人，教会一向从这爱中取得了传教熄火的力量和职责的这句话呢，是来自教友传教工作法令，它的简称是 AA 第六号。所以呢，教会呢有责任呢将天主的爱呢带给众人，而教会内所拥有的这个真理呢，也必须借着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保管和传递，然后呢把它传递给世人的时候，那么世人呢才能够有机会去获得这一份真理。所以我们能够看出啊，这个传教呢是必要的。看第852号，传教的途径，圣神是整个教会使命的主角，是他在传教的途径上引导教会，教会必须世世代代的继续发展基督本身的使命。他被派遣正是给穷人传报喜讯，在基督之神的引导下，教会应遵循基督所走的同一道路，就是贫穷听命服从牺牲的道路，一直到死，并从死亡中胜利地复活，这样殉道者的鲜血就成了基督徒的种子。我们看呢，这一段他强调呢，教会呢需要遵从圣神的引导，他要走耶稣所走过的这个道路啊。那这个道路呢，其实呢就是贫穷的听命的服务的和牺牲的这个道路，甚至到死，然后呢好能够跟基督一起复活。那么这里面也包括呢，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为主舍命的这样一种精神。那么最后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那句著名的名言，就是殉道者的鲜血呢就成了基督徒的这个种子。那么这句话呢，它是来自这个教会的一个著名的教父呢，叫做戴尔都良，或者叫做戴都良。他是在这个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位教父啊，有很多著名的话，这个话呢经常在教会里面呢被提到，在遇到相关事情的时候呢经常是被提到。但是大家留意啊，这里面这个戴都良呢，他其实呢也没有被列品，所以呢我们就只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看第853号，可是呢即使在现代，教会也深知在负责宣讲福音者的人性弱点及其所宣讲的福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只有不断地利用补赎和更新，在十字架的苦路上前进，天主的子民才能拓展基督王国。因为正如基督在贫穷与迫害之下完成了救赎的工程，教会也奉命走同样的道路，把救恩的成果带给人类。所以呢，教会呢，他意识到自己在传教的这个事情上呢所有的这个一些特征，那么具体的讲呢，就是指啊，在传教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弱点。这一点呢，就提醒整个教会呢，在尽这个传教职责的时候呢，需要不断的去更新。那其实更新的意思是面对什么？是面对善的时候我们要继续，面对不善的时候我们要改正。那么这个是更新的一个含义，这样呢，他才可能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们看第854号，教会由于他的使命，同全人类一起前进，和世界体验同一尘世命运。教会可以说有如人类社会的教母和灵魂，使人在基督内革新，成为天主的家庭。因此传教工作要求耐心，先向民众和尚未信奉基督的团体宣讲福音，接着建立基督徒团体，使它成为天主临现事件的标志，并创办地方教会。同时要展开本地化运动，把福音融入民族的文化中，其中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至于个人、团体和民族方面，教会只能逐步的去接近渗入他们，然后把他们纳入大公的圆满中。我们看呢，这个教会呢有如世界的教母和灵魂的这个说法呢，其实是非常独特的，并且呢也非常的精辟。而传教工作呢可以分成啊两个大类，在这里面进行区分哈。那么第一类呢是说对尚未认识福音地区的这个开发，那么第二类呢是指呢对那些已经接受了福音的信友的这个牧灵滋养。这两类呢都被叫做是传教，那么一直要陪伴这些人走完他们人生的旅程为止。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呢其实呢都是传教。那么其实呢关于传教呢以及啊建立这个地方教会呢，这个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当然也有失败的这个例子，失败的例子也是有的。那这里呢我举一个东正教在哈尔滨传教这个工作的这个例子。那么东正教呢当年呢在哈尔滨的传教呢也展开了他的工作，也有相当数量的这个信友啊，有包括有主教有神父呢在这边生活。可是呢包括信徒啊以及主教和神父呢，好多呢他们都是来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移民。可是当移民离开的时候，时局发生了变化，而这个教会团体呢也就慢慢的就销声匿迹了。那么甚至呢当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政府呢想把这个东正教的教堂归还给他们团体的时候呢，没有人接受。那么后来呢就干脆呢就把这个教堂呢归还给天主教了。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本地化的一个失败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我当然在天主教里面也有这样失败的这个例子啊。所以这些例子呢，为我们来说呢，尝试一个警示，帮助我们呢学习要更要去专注那个目的和在必要的时候呢需要改正方法。我们看第855号，教会的传教使命呢要求对基督徒的合一做出努力，因为基督徒的分裂阻止了教会在那以灵洗而不与教会共荣的分离子女中实现他固有而圆满的至公性。更有甚者，教会本身就在其实际生活上从各方面都难以表达它完美的至公性。这里呢其实讨论的教会的这个传教的这个特质呢，它要求啊在基督徒的这个合一方面呢也要做出努力。当我们说传教的时候，通常是对外啊，是对这个非基督徒啊，当然也会针对一些基督徒啊，主要是针对非基督徒。那么这里呢指的是对基督徒的这个内部而言的。那么对这个基督徒的内部来说呢，就是要使大家能够早日实现在耶稣心中的这个合一。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真正的表达教会是一个至公的这个特性，就是教会至公的这个特性。那么否则的话呢，如果是基督的教派不断的林立或者是越来越丰富呢，它很有可能要成为一个反的见证，而不是一个积极的一个见证。我们看第856号，传教任务呢要求跟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展开互相尊重的对话，信徒们可以从这些对话中使自己受益，学习更清楚的去认识在各民族中所发现的任何真理与恩宠，就像是天主亲临的迹象，因为他们向那些未认识福音的人宣讲福音，就能够巩固、补充、提升天主在个人和民族间所散布的真与善，并能够洗净他们的罪过与邪恶，使天主受光荣，魔鬼败亡，人类得幸福。在这个856号呢，也是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最后的一个条目哈，他强调就是尊重呢，尝试展开有效对话的前提。在传教的时候呢，这一点呢又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借此啊，我们才能够真的去聆听对方的心声。例如呢，如果有人说他不愿意接受福音，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动机，或者有什么样的这个顾虑，那么这个时候都需要我们用尊重的这样的一个心去聆听。同时呢，这里也要肯定的，在各民族当中所发现的这个美善，这些美善的根源一定是天主。由此呢，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出发点，而这个出发点呢，应该是我们一个共有的一个出发点，那就是带领这样的民族认识天主，那么走进呢完善的认识天主的那一步啊，最终呢好使他能够获得救恩。我们看这个第四个问题，也就是教会的这个第四个特性，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个教会。我们看857号，教会呢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是建立在宗徒们身上的，这具有下列三重意义。无论过去或现在，教会常是在宗徒的基础上建立的。俄伯索人书2章20节，宗徒们是基督亲自拣选和派去传教的证人，教会借着住在他内的圣神的助佑，保管和传授来自宗徒们的训诲、美好的宝库和健全的道理，直到基督再来。教会透过宗徒们在牧民使命上的继承者世界主教团，继续受到宗徒们的训诲、圣化和引导，而普世主教团则由司铎们扶助，并与伯多禄的继承人和教会的最高司牧团结，永恒的善牧，不离弃的羊群，却借圣徒们不断予以守护，使由选派为圣子代表而作为羊群司牧的治理的羊群。我们看这个857号，那么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同时呢也对这句话的这个意思呢加以确定。那这里呢我们要清楚哈，当我们说教会是从宗徒传下来的时候呢，它这里告诉我们有三层含义啊，就是或者说也叫三重含义，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看这三重含义啊，这为我们理解整个这句话的这个含义来说呢，尝试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一句话呢，是表示呢宗徒们呢是基督所亲自拣选和派去做见证人的人，这是第一层含义。那么这个没有问题，这是在这个福音里面有着清楚的这个记载。那么包括第二点也是，就是传教的这个证人也是在福音里面，他们是作为这个官方的见证人，就是代表教会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证人。那么第二层意思呢，是表示呢源自基督的这个训诲啊，这些话语啊，是以宗徒们的这个身份得以流传的。那么这一点呢，是在这个新约的著作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表达。 是透过这个宗徒们得以流传的。那我们知道呢，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耶稣的话。那我们看呢，这个第三点呢，是指的是呢，教会呢透过宗徒们在牧民使命上的这个继承者，这个世界主教团。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在世界上天主教会内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主教团，是继承了当年由12位宗徒所组成的那个宗徒团。那它基本的原则是呢，以团体继承团体。然后呢，每一位主教，今天的每一位主教呢，他其实呢也是继承宗徒，虽然呢在数目上是不一样的哈。我们今天全世界的主教有超过4200位，当年的宗徒呢只有12位。但是重点呢不是在这个个数的这个多少，重点呢是首先是以这个团体的这个身份去继承，然后呢再以个人的这个身份呢，就是每一位今天的主教是继承宗徒。虽然呢我们无法确定是具体是继承哪一位宗徒，但是呢这个继承是没有问题的。接着这个第三层意思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信徒，就是在教会内生活的这个基督信徒呢，得以接近到我们信仰的源头，是透过谁呢？透过我们自己的这个牧人，当神父啊，然后主教啊，透过自己的牧人，然后呢跟这个信仰的源头耶稣基督有关。那这里呢要多说两句话，就是关于加入这个主教团的这个方法。那么其实呢，就是当一位主教他合法的获得了他的主教品位的时候，当然这在天主教会内啊，合法的获得他主教品位的时候，他就自动的加入了这个世界主教团。这个和教会呢每两年召开的一个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呢是有区别的哈。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呢是代表，就是不同的国家呢派一些代表，他的人数呢只能是涵盖了所有这个世界主教团的一部分。但是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世界主教团呢，是合法拥有主教职位的每一位成员，必须是合法，如果是盗取的是不算的。那么其实言外之意是说呀，在整个天主教会里面是有一些极为少数的这个主教，他们的那个主教的这个品位的这个来历呢，其实呢是有问题的，他们就不被教会当局所承认，所以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执行他们所有的那个主教的那个职权。那这儿呢，我帮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说盗取的这个不算。我给大家举一个有关于盗取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其实呢认识一位神父呢，就是这位神父呢，他带领另外一位神父去找某一位主教呢，给那位神父呢圣主教，这是合法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因为他只是一个领路人。可是呢，我认识的这位神父呢，他自己呢就是还挺喜欢这个主教品位的，哎，这主教当然也不错，好像挺好，哎，他就偷偷的在这个教宗的这个委任书上呢，把这个准备接受祝圣主教的这个神父的名字呢改成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呢这个期间呢也没有被发现，他就拿着这样的一个假的文件呢，就到那位主教那儿去呢，就获得了就是那位主教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圣，也就是他被祝圣了，也就是获得了这个主教品位。那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非法获得，那么就简单的理解就像是偷的一样，这本来不是你的，他给偷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结果是呢，这个他被教宗呢处以爵罚。那么我们都知道爵罚是最严重的处罚了，是开除教籍。那么最后呢，他连一个神父都做不成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非法获得。所以呢，他不在这个世界主教团的这个名单里面。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最后这段话的这个引用呢，是来自这个感恩祭当中宗徒庆典的这个受谢词。那么表示出啊，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一段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就是这个宗徒呢是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名义呢来治理教会。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宗徒的使命858号。耶稣是圣父的使者，当他一开始自己的任务，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招来，选定了12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马尔谷福音3章13到14节，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他的使者。这就是希腊语 apostoloi 这个含义。耶稣在他们身上继续自己的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若望福音20章21节。所以呢，他们的职务呢是继续执行他的使命。他对12位宗徒说，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马窦福音10章40节。我们看这个宗徒使命的时候呢，这里呢我们有必要呢把这个宗徒的这个名字的含义呢稍微呢做一个解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宗徒这个名词哈，看到这个正文里面这个 OI 结尾是个复数，那么实际上呢如果是用单数的话，宗徒这个词它就应该是 apostolos， 就是 apostolos 这个词呢，它是源自一个动词叫 apostatelo， 动词呢就是 apostatelo， 它是动词，动词的意思呢是派遣，那么它名词的意思呢就是派遣的人，那么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成使者。所以你看宗徒呢，它原来的这个意思呢是源自那个动词派遣，而它指人的时候呢就指的是使者，这样我们就清楚了。那么宗徒那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他们的身份就是耶稣自己所派遣的人，他自己所选择亲自招选的这一批人，一共十二位，为了陪伴他，也为了做他的这个使者。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呢，在福音里面耶稣啊所说的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这样的一个含义呢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耶稣自己呢也是受派遣的，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使命呢又派遣给宗徒们。我们看这个859号，耶稣把宗徒们的使命呢与他受自父的使命连接在一起，正如子不能由自己做什么，若望福音5章19节30节，却由派遣他的父那里接受一切。同样耶稣所派遣的那些人没有他也不能做什么，他们从他那里接受的使命及完成他的能力。基督的宗徒们知道天主使他们成了新约的仆役，哥林多后书3章6节，天主的仆役，哥林多后书6章4节，带基督做大使，哥林多后书5章20节，以及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哥林多前书4章1节。我们看的这个859号呢，他说耶稣基督自己呢是受父的派遣，是耶稣派遣宗徒们的这个根源，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啊。那么这样的这个使命之间的这个传递的这个路线呢就清楚了，父派遣子，然后子呢再派遣宗徒们，那么宗徒们其实做的是谁的工作？天主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成了基督的仆役和天主奥秘的管理员啊。那这个他们说的就是宗徒们。我们看这个860号，宗徒们的职务中有不能够传下去的一面，就是成为主复活的特选证人和教会的基石，但也有持续下去的一面，基督答应要同他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基督托付给宗徒们的神圣使命将延续到世界末日，因为他们所应传授的福音对教会来说常是他整个生命的根源，因此宗徒们要留心选择自己的继承者。那么这里呢首先要做一个区分哈，就是区分宗徒职务的这个可传递和不可传递的这个特性。那么这里就是我们要看哪些是可以传递的，哪些是不可以传递的。那首先说第一句话是复活的证人和是作为教会的这个基础是不能够传递的，这个证人这个显然是不能够传递的哈。虽然我们透过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个著作也可以知道这个见证，但是其本质是不能够传递的。那么作为教会的这个基础的不能传递的，其实要留意那就是他们所生活的教会的那个起初那个年代啊，这个是不能够传递的，就是在时间上看是不能够传递的。但是呢继承了宗徒们职位的这个主教们在今天也是教会的这个基础，这样的一个特性呢实际上是能够传递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哈，他这个不能传递的是指的哪一个角度说的。那么能传递的是说呢，是承受主对教会的那个祝福，就是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这个终结，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一点是可以传递的，这一点是而且就是为了传递的。为什么？因为教会又不是只在宗徒们活着的时候才有，而宗徒们去世了之后教会还要继续存在，所以呢这个就其本质来说呢就是可以传递的。所以呢宗徒们呢就世世代代选择了他们自己的这个继承人，代代流传。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把主的福音呢也一起被传递下来。那么你查看教会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大概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教会呢早期呢有不少教会团体呢，他们喜欢呢追溯自己的在这个教区里面做主教的这个人，哎，一代一代这样传，有一点像这个今天的这个罗马的主教，就是教宗啊，哎，一代一代往下传。后来呢慢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不被重视了，那所以呢到了一个今天普通的一个教区，当然有些教区是新成立的啊，之前是没有的，即便是非常古老的一个教区呢，它主教的这个传递呢我们也不太容易去一代一代的能够一直追溯到他的那个跟宗徒直接继承那一位。但我们知道呢有这样的一个连贯，但可是呢具体啊追溯到那一代的这个主教就已经变得不容易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主教是宗徒的继承人，861号，宗徒们为使委托给他们的使命在他们死后仍能继续，就把他们已开始的工作像遗嘱一般留给自己的直接助手， 托付他们去完成和巩固，并叮嘱他们照顾整个羊群，因为圣神已委任他们去牧养天主的教会，所以宗徒们选定了这些人，并吩咐他们在去世后要有其他可靠的人继承他们的职务。所以呢，继承呢，就是在大概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代代相传而完成的。而每一位主教呢，都去选择自己的这个继承人，而宗徒的职位呢，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代代相传。862号，正如有主单独委托给宗徒之长伯多禄的职务，借其继位者的传递而继续存在，同样，管理教会的宗徒们职务也由主教圣职不断地持续下去。所以，教会训示，主教们因天主的制定继承宗徒们的职务，做教会的司牧，听从他们的就是听从基督的，拒绝他们的就是拒绝基督接纳派遣来的。那么这里呢，就是862号呢，他首先强调呢，教会的这个宗徒特性啊，他显示出呢是以伯多禄为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传承啊。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伯多禄的这个主教职位的这个选择呢是非常清晰的，这在这个主教职位在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啊，其实是非常清晰的。265位每一位都有清楚的这个记载。新约内呢，我们能够看到哈，就像保禄呢，当年呢，他给他自己选择了这个助手，像蒂茂德还有蒂德，这些人呢，后来就成了地方教会的这个负责人。那并且呢，这里面还强调呢，就是既然主教们是继承宗徒们，而宗徒呢是实行耶稣基督所派遣的这个使命，那所以呢，你是不是听主教的和你是不是听宗徒的和听耶稣的就连在一块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宗徒工作863号。整个教会呢都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透过圣伯多禄和宗徒们的继承人，他与其根源保持着信仰和生活的共荣。整个教会呢都是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他被派遣到整个世界。教会的所有成员即使方式不同都参与这个使命，因为基督徒的召教本质上是从事宗徒工作的召教。所谓宗徒工作，就是奥体为传扬基督神国与普世所进行的所有活动。这个863号呢，这里面呢会特别谈到这个宗徒的工作的这个根源和具体要从事的这个事业来做一个说明。首先呢，要这里肯定呢，教会的这个宗徒工作的这个根源是继承了宗徒们的这个使命和事业，而整个教会呢都在其中有所参与，而其具体的工作呢，就是指呢为了传扬基督的神国所做的所有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被称为叫做宗徒工作。我们看这个864号，既然教会的整个宗徒工作的根源是天父所派遣的基督，那么宗徒工作的成效，无论是圣职人员的或是平信徒的，自然取决于他们跟基督生命的契合。按照个人的圣召、时代的需求以及圣神的不同恩赐，宗徒工作能有极多的方式。然而爱德，尤其是从感恩祭中吸取的爱德，常是整个宗徒工作的灵魂。那么宗徒工作的这个基础和根源呢，常是基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跟基督之间的这个联系的紧密程度呢，常是衡量这个工作的这个重点。那么尽管呢，宗徒工作的这个样式是不一的，也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是呢，常要在执行宗徒工作的时候持有爱德，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导精神，这一点呢是总都不能够忽视的。我们看这个865号，教会在他最深和最终的自我认同上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因为天国或天主之国在他内已存在，并将在世界末日完成。天国已在基督身上来临，并奥妙地在那些结合于基督的人心中发展，直到天国于末日全面的显示。那时所有被他救赎的在天主前因爱德而成为圣洁无瑕的人，欧索人书1章4节，都将聚集作为唯一的天主子民。羔羊的新娘，末世录21章9节，从天主那里降下具有天主光荣的圣城，末世录21章10至11节，以及上面刻着羔羊12宗徒和12个名字的12座基石的城墙，末世录21章14节。我们看着这个865号呢，是我们在这一段里面要看的最后一个条目，那就是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个教会呢，在那些与教会共荣的身上呢，是不断的临现的，并能够发挥啊其效力。那么透过呢教会呢对这些人在现世的这个引导，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日进于德，最终呢他们得以呢能够进入呢由12位宗徒所管理的这个新耶路撒冷，所以呢最后呢大家都朝向这个最后的这个光荣。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